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主内家人 Saloon， 乐意在这里向你问安，谢谢你收听节目。哇，柬埔新天空不知不觉已经开播7个月了，咱们已经是老朋友了，真的很想更多了解你听节目之后的感受、想法还有期望，也更想知道你的近况，为你带到。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和乐意联系的话，真的邀请你啊，希望你在留言板冒个泡，或者呢以电邮和短信和我们联系。在这里也先回应一下主内家人的留言，前几周播放了劝慰子的故事，默然不语呢就在留言板呢表示赞赏，他赞赏劝慰子愿意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内心。西湖月姊妹就感谢劝慰子对空中家人那种无比的爱心和关怀。乐意呢也是举手也举脚同意的，我也觉得呢弟兄真的不单坦诚，也懂得安慰人，他也慢慢成为空中家人和电台主持的桥梁，谢谢你啊好弟兄。另外前两周听了秦仙老师的音乐故事，劝慰者呢他也在留言板说，秦老师从后台走上了主持人的岗位，非常沉稳，成长很快，为老师感谢神。他又说秦贤老师就像标准的山东大汉啊，非常欢迎他有空去山东玩，他说到时德恩和劝慰子自己呢会热情的接待他。而德恩呢他也听了秦老师的故事之后呢才说，哇，知道秦老师原来经历这么多这么辛苦。其实呢我已经请秦老师看了你们的留言，他也很谢谢你们的关心和肯定。另外德恩也在留言板说了一句话使乐意非常感动的，他说感谢节目给我们提供一个诉说心里话的空间，弟兄真是说出了乐意制作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节目给空中家人一个平台，透过说故事直面自己，然后从主支取力量去改变自己。今天的默然回首栏目请来乐意的一位好朋友，她呢是非常的漂亮很豪爽的姊妹，他愿意和你分享他的故事，希望借着说故事哈，借着这个平台他可以直面自己的内心，然后了解自己之后呢就为自己的正面故事感恩，也为软弱之处寻求改变。他是谁呢？听听就知道了。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咱们中国人一向最讲究礼仪，尊师重道，先人后己，谦让顺从。我们最怕就是得罪人，让别人觉得难堪，觉得这可不是礼仪之邦的子民该有的样子。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很不想对别人说不，对吧？今天乐意请来一位很久不见的老朋友陈香儿来讲讲他有关不的故事。 在乐意的眼中，向儿是一位干练的妹子，快言快语，性格独立，偶尔还有点霸道和强势。对这样一位女子来说，向别人说不应该是张嘴就来习以为常的吧。不过向儿却告诉我，她曾经面对一些人或者事情，虽然心中有100个不愿意，但嘴里呢却羞于启齿拒绝。他担心啊，这个不字一出口啊，自己立马就被标签为不明事理、不懂人情世故的异类，也很担心破坏了彼此的关系。哎，突然想起他今天答应接受访问，难道也是因为不好意思说不吗？希望不是吧。好，事不宜迟，我们来听听香儿的故事吧。今天迎来了我的好朋友，多年的好朋友陈香儿。香儿你好。
你好乐意，很开心见到你。
哇，怎么说呢，我们是网络相见，在讲那个简介的时候突然就在想啊，难道香儿接受我的访问也是因为不好意思说不吗？我想先坦白问你这一点。
没有，因为呢我觉得这个第一，我们是真的很好的朋友，我很想跟你分享我的故事。
谢谢。
其次呢，我觉得在电波里面跟更多的朋友分享，我觉得啊是我的荣幸。
那我知道你想跟我们分享第一个故事就跟男女有别有关，对吗？
我记得在20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呢参加工作，就有一位的这个师长啊，就从很远的地方，从这个国外啊到我的城市呢，就来看望我。那我要说一下之前的背景啊，因为这位师长是谁呢？他呢是一位男性，那大约应该大我20来岁吧。在我10来岁的时候，他曾经去过国外，那么他呢就有一些的培训呢是给我和另外的一些同学，所以在那段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也建立了一些深厚的友情。那么过去之后我回国了。那这个师长呢就特意千里迢迢呀就来看我，当时呢我就非常的感动。那当然了，就大家会聊聊天啊，然后一起吃吃饭呢、啊、当然还有一个节目呢，就是我想呢带他去当地呢我们的城市里面呢走走看看啊、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或者我城市的特点这样的。有一个片段让我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奇怪。那么在过马路的时候呢，我带他去一个公园啊，那么在过马路的时候呢，这位师长呢就忽然就牵起了我的手。我当时的感觉心里咯噔一下，这个要牵手的吗？然后呢可能师长也发现了我的这个迟疑和这个手突然可能僵硬了还是怎么样，然后说哦，在国外这个长辈拖着晚辈过马路这个是很正常的，是一种礼貌。好吧，那我当时想我的见识太少了，好吧，那就来拖着手过马路吧。过完马路呢到了公园。然后呢师长的这个手呢就还是没有放开。然后我的心里呢就是一直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这个马路也过完了，为什么到了公园里头还牵着手呢？我就有点疑惑，但是又觉得把手突然抽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个自己是不是这个见识太少。第二个就是担心人家就想人家很单纯呀、那你把手抽出来会不会显得自己好像有点多心了。然后再加上呢对方又是长辈对吧。哎呀，我真的很犹疑，幸亏那个公园呢还挺小的，所以呢逛了半个公园大概有15到20分钟吧。但是心中确实很不爽。那我印象里面是怎么样后来还是把手抽出来的呢？可能是借着哎呀我要去买瓶水 啊，类似于这样的。
我去厕所，
我找一个原因，然后呢就离开一会儿，然后呢就把手抽出来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赶紧把手呢这个放在这个
口袋里
我忘了当时有没有口袋，但是首先呢把手这个藏得好不容易被发现和被牵的地方啊，对，所以这件事情呢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那今天我想分享的这个跟拒绝有关是什么呢？因为我真的很想拒绝。那从开始过马路，师长托起我的手的那一刻呢，
嗯，
我的心其实咯噔了一下，就想拒绝。我想啊，这样不方便，或者是这样不太好吧。嗯，但是一直没有出口。就像我刚才描述的啊，就心中有一些的这个疑虑啊，有一些的这个觉得不好意思呀，啊，又怕得罪人呐，等等这样的，所以这个，脱手呢就持续了大概15到20分钟。但是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都耿耿于怀，然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不会说不好呢？然后人家女儿可能也只比我小一点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其他的非分之想，然后我就接纳了。啊，这样的情况，我想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讲，可能也会有吧。
其实坦白说哈，作为中国的女性，我也马上听了你讲，我也怀疑你的老师，对不起。那首先，你真的到现在还是相信他当时只是单纯的想表达照顾，因为你过马路吗？
当然，随着经历的增加呢，真的很难去判断。为什么呢？因为之后呢过了一些年，其实那位师长呢也是会有一些的联络，但是我就会疏远啊，因为我还是有个问号在那儿，就是对他的这个人品或者是他的这个所谓的礼仪习惯，我是有个问号，所以就会刻意的呢去保持一个距离。那他有时候会写一些信呢，然后我也会很简单的就做一个回复。然后又过了一些年，那我又换了一个城市去生活的时候啊，师长也知道啊，我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他呢也是刚好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就路过我后来所在的城市，那他呢也是想约我出来见面。那这次呢其实约了好几次，因为他有很多机会就在我后来那个城市会停留，那我就答应了其中的一次啊。他当时的这个原因就是啊，他想引荐我呢去见一些啊在当地的一些朋友和一些的机构这样子。那我当时呢就答应了。那那次的见面呢也是很简单，然后就到了那间的机构，然后听了一下，然后就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样子的。
你跟我一样，其实坦白说，都对他当时真正的那个想法有点存疑，对吧？因为我觉得存疑点最大的是，过了马路之后，他还是牵着你的手，没有放手。
对，所以呢，我尝试在想啊，他人品呢，因为他在很多人、很多老师、学生或者是在这个他服务的一些的机构里面呢，他都是有很好的人品、很好的、这个口碑的。那我就尝试说站在他的立场想，会不会他是这个长期在外奔波或者是长期在外培训，太过于思念女儿啊，我也尝试为他找这样的一个借口，我希望他不是存着另外的心思，对，但是我的怀疑呢还是在，总之呢我认为不太妥的。
我觉得可以理解你有这样的尴尬，如果是我也会有。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故事新天空，与你一起成长。
当时你其实不能拒绝，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忐忑，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负面的一些情绪。
其实你怕失去什么呢？
面子呀，然后让对方尴尬了呀， 然后觉得自己见识少。
哦，其实你提了好几遍了、啊。哦，就是担心别人觉得你见识少，对吗？不够大体。
对，或者是觉得把别人想成了坏人，就是你当你把别人想成坏人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是不够单纯？很多的成分也是怕对方尴尬。
嗯，
对，这个成分也是因为对方，你可以为对方考虑的就是他尴尬嘛，对吧？
嗯，
然后他会觉得难堪。
嗯，
这样子的。不过呢，如果换了今天啊、我会怎么做呢？我想啊，无论对方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嗯，
就算他牵手过马路，这个是当地他们当地的外国的礼仪，
嗯，
或者是保护女性的一种尊重，
嗯，
或者是长辈对晚辈的呵护，
嗯，
但我现在来看，其实任何属于他的原因跟你都没有关系，
嗯，
因为你当时的感受是不舒服，
对，
所以你应该表达。
嗯，
所以换到今天的我呢，我就会觉得，嗯，这个感受令到我不舒服，
嗯，
我不应该怕得罪对方，嗯，我应该很坦诚地告诉对方，这里的礼仪不会这样子。
嗯，他是不是一个老外啊？还是祖华？
其实他是一个在国外
长大的。
成长的一个
华裔
华人，对华人。
哦，那现在我就是那个老师啊、我就在你面前，现在牵着你那个冰冷的手哈，可能发抖的手，僵硬的手。那你，
我笑不出来，我现在是苦笑。好吧，你说。
对，那我就演绎一次哈。现在我就老师，你怎么回应我？哎，香儿，没关系的 ，Annie。我们那边的礼仪啊，过马路都是牵着女孩的手的，这是礼貌啊。就假设现在现场演绎，你会怎么回应我呢？
其实我还是会有点尴尬，因为老师，
嗯，
我在想，老师你怎么说得出口呢？
oh, why not？ 说不出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想，对啊，老师你走南闯北，你不知道尊重人家的文化吗？
哦，
这是我心声。这是我心里的话，
哦，但不敢说出来，
嗯，对，不敢说出来。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换了今天，我要说出来的话呢，
嗯，
我可能会说啊，我们这儿不这样，有点尴尬，被人误会啊，
嗯，
或者是就我接着你那话茬说啊，那在这儿的话呢，我担心人家误会你是我男朋友，麻烦大了。可能好，稍微好一点。你要知道，这句话想了很久，想了这么多年才想完这句话，略显成熟，也能够把这件事情就解决。但是呢，你要注意到，我心中的那句话是：老师，您不知道我们当地的文化是不可以吗？您走南闯北，你不知道，先要知道当地的文化，然后遵守当地的文化和规矩嘛。我心里是这样的。
嗯嗯，心里其实如果我听得出来是有点责备，对吗？起码提醒他。
对呀，啊，对，
嗯，
你要想啊，这个事情过去那么多年，然后在我心中都有一条刺，我是该有多么多么的不满，
嗯，
责备或者是气愤吧。
嗯，其实是有气愤的，我听出来，气愤好像给人冒犯，对吗？
有一点点吧，而且也会觉得对自己也会有一点的反省，觉得自己没有勇气。
嗯，这很复杂，我听你这样讲，其实你是很善良的人，一方面又为他着想，怕他尴尬啊，想很多，一方面呢又觉得自己哎害怕被人误会自己没有见识，但是同一方面呢，矛盾点在于你又责备自己又责备他。香儿，我没料到你这么复杂的，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就是很直接的人。
嗯
嗯，
是。
今天重新认识你。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做女人多不容易了，要考虑的东西方方面面都很多的。
是跟男女有关吗？
我想不一定是男女，就是你如果敞开了说呢，那有时候人际关系也会的。
我今天就重新更深认识你，就是其实你很珍惜关系，对吗？珍惜到一个地步是有些时候为了不想破坏关系，就宁愿委屈自己， 或者是
有时候会
啊，不把自己某一面出来。但是我有一个问号，就是但如果这样的话，那对方就很难很深长的认识你了，如果是这样，或者是很难认识最最最真实的你。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看得很准。但有时候呢，对，弱点呢就是说你没有更好的更深的去表达自己，让对方了解你。
嗯，
那好处呢就是说其实你也未必想让对方更深的了解你，然后你们有更深的一些关系。听起来好像这个逻辑上转来转去啊。那我简单来说呢，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点矛盾。
你说来听听，我有兴趣听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是很怕说不的中国人，不只是女孩哈。里面可能你说出我们千万哈哈同胞的心声、嗯、你刚才那一句我说这样会令别人不能很深层的认识你，但是你就说可能自己就正是不想让人认识最深层的自己，对吗？是里面有一个害怕，所以才不敢说不，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以免别人很深层的认识自己。我有没有理解错误？
我想有时候也未必对方真的很想认识很深层的自己。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有时候呢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你刚才这问题呢也让我自己反思，说啊，我是不是没有更好的表达。这个呢也是将来我可以再提升的地方，或者是再深入去内省的地方。对，但是呢有时候确实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或者是自己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给对方机会去更深的认识自己。
嗯，
对，因为可能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嗯，
对。
嗯，很好，我觉得我们谈到两个问题未必有答案，但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一块去思考。第一个就是只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呢，就是有些东西例如你的老师使你不舒服，那怎么去比较礼貌的表达啊，就是表达的好一点，这是牵涉技巧，那个我们可以学，那是技术性的问题。但第二个问题更深层，也留待听众朋友去想，就是你究竟愿不愿意别人这样深层的去明白你？因为当你真的 say no 啊，说不啊，把真实的感受出来，就肯定是引进一些深层的了解。当然，这个深层的了解之后，大家能不能接受彼此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
这个世界太多理由，不会像我一个人说，已经习惯保持沉默，抱歉冷落你的耳朵、哦、微笑并不代表接受，沉默并不代表冷漠、yeah、当你飞越我的领空，你是否能看懂这样的我？每个人温柔的方式不同，有的像阵风，有的像把火，有的都放在心中。每个人承诺的方式不同，多少没有错，说没有用，不如做了再说。只要心灵当你是个朋友，傻傻傻还绝对二话不说。如果偶尔跟你失去联络，我尊重你寂寞的自由。另外心灵当你是个朋友，总是认定不说你也会懂。你有你的，我有我的节奏，真心就有相处。
竹内家人，香儿分享会为你带来什么反思呢？乐意反思自己一向非常害怕两个事情，一个是对别人说 不哈、啊，就是对别人的请求或者是要求说不；另外一个就是对别人提出的看法提出反对或者是相反的看法。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害怕别人以后对自己有坏印象哈、啊，如果我说不的话；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啊，如果对对方说相反的看法，会不会为对方带来实际的不方便或者是心灵受到伤害呢？但有趣的地方在于呢，乐意并不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如果别人的请求啊提出之后违反我的道德底线或者是是非观念，我通常呢内心非常的挣扎，因为既想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但又不想让对方不喜欢我或者是呢受到伤害，所以就在挣扎挣扎。不过感谢主的是，通常我最后都会选择按自己的价值观行事，但因为内心经过这么大的挣扎，到和对方说不或者提出反对的时候，我的心情会非常紧张，说话很激动，这样呢，很多时候又不自觉地给对方很多的压力。这个毛病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但是感谢主，过去这6年多的宣教生涯，神在这方面给我很多的磨练。现在不敢说这个毛病已经完全没有，但起码在改善当中。有些时候在说不的时候还是会带情绪，但事后发觉呢，我就会勇敢的和对方温和的再次沟通，修复关系。
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让我们也彼此栽种，互相浇灌，
然后静待神叫我们
生长。
一起成长，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一起成长。
是的，让我们彼此栽种，互相浇灌，然后静待神叫我们生长。在这里再为你简介故事新天空在10月和11月推出的两个新栏目。10月13日周四已经播放的是同行成长故事，由田一米，就是新田乐意小米主持。听众可以在故事新天空的网页找到节目资源4个字啊，节目资源4个字，点击然后就可以下载资料，同步进行自我反思，然后和属灵伙伴组成小组讨论反思结果，彼此代祷打气。有空中家人已经在留言板表示很喜欢第一集所谈及的看自己在制作中这个概念，就是说看自己在不断被神塑造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能这样想，就会更容易接纳自己，但同时呢，又会愿意不断地改变自己。另外11月11日呢，也会开始播放《愁云之上》，由唐华乐意主持。愁代表苦难中那个感情的痛，云呢代表苦难当中那个疑云呢疑问，愁云之上总有神的看顾。每集都会播出一个苦难的故事，而且探讨以上3点。好，明天呢将会有田一米在同行成长故事和你相见，记得收听，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